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圣道之前呢，你会发现你手中呢，就是有除了今天的周报之外，你还有一份就是祷告的事项，有没有？这上面写的是普世华人事工代祷信。那因为呢，我在祷告思考当中呢，我觉得我们不要，你记得我有讲过说我们不要一起的自私吗？我们要真的是多为这个世界，多为我们的身边的人帮祷告，还有就是能够付出多少就付出多少。所以呢，我就特别去找，因为我发现说刚好神很恩待哈，这个一个宣教机构，他们每个月的代祷信很不错，是普世华人的，所以我就放在这边。那我譬如说跟你们讲一下，像9月17号好了，如果你翻开中间有9月17号，这边就讲到说江苏北部登记了牧师长老传道人的比例是5000:1，那就是说像我们这边的话目前是1:50嘛，他们是1:5000，所以真的是很缺乏传道人，我们就要特别为他们祷告。那还有12号有一个华福大会在印尼巴厘岛，那也蛮多普世的华人牧者会去那里参加，我们就特别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希望呢，下个月从9月1号开始，你每一天就照着这个进度来为这个世界祷告，为华人的普世运动的福音事工代祷。那另外呢，你如果发现报告事项第9项，那也是神感动我，我在最近看网上一些资讯，发现非洲现在饥荒非常的严重，非洲东部。所以呢，如果你愿意为非洲东部，当然第一个你要先代祷，为他们祷告，因为真的有很多的孩童跟这个难民营很可怜。那你要为他们奉献也行，我们教会有奉献袋，所以请你呢就把你要奉献的金额，不管是支票或者是现金，你就把它放到奉献袋里面，然后上面注明写说为非洲饥荒奉献，我们会帮你转去给这个非洲给需要的这个赈灾机构。那我们可能就这两个礼拜做这件事，然后下个礼拜完了就马上把钱转出去，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两件事。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是的，主，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自私的教会，我们不要只想到自己，我们要想到上帝你的国度，我们要想到普世，我们要想到世界上有很多需要的人。主，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是上帝你要我们给的甘心乐意，求你帮助我们。主，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再一次看见你的荣耀。主，我左口笨舌，没办法把很清楚的将你的荣耀真的很清楚的讲出来，因为真的是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但是上帝，我求你在我们可以明白的范围当中，已经可以让我们重新遇见你，重新看见天国，重新明白天国的滋味。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从此不再一样，让我们看见上帝你的荣美，就更愿意归荣耀给你。我们感谢你，保守今天的正道，一切就是照着你的旨意。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想呢，如果你们有参加小组的，或者是有最近在看启示录的哈，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看启示录，我会建议你回去赶快翻一翻，他们不是很多章，只有22章，那翻过去不是很久，而且很好读的，就是算是圣经里面比较好读的。那在前面3章，我们提到说在这个。你还记得第一章我们讲到耶稣的形象，耶稣是有他的眼睛像火一样，他的脚像发亮的铜。那在这边我们看到耶稣的另一个形象。那你记得2到3章我们看到不同的教会的情况，然后我说我们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我们要一直不断的保持我们现在火热的心。那到了今天我要讲的是第5章齁，那可是第4章的话，你会看见第4章呢约翰有看见另外一个异象。前面那个异象呢，异象基本上就是指着他看见的一个很特别的景象，还有就是有声音齁，不只是只有看见还有听见。 那在这个前面三章他是在拔摩海岛上所看见的，从第四章开始呢，他就看到天上有一道门开着。好，那你知道那个之前有讲到这个有钥匙开这个门，天国的门嘛，好，所以天上的门是开着的。然后呢，他就听见这个之前的大天使吹号的声音对他说，你上我这里来，我要把之后必须发生的事指示你。然后他就说，我被圣灵感动，然后就看见有一个宝座。所以呢，你如果想象的话，就是说他本来是在拔摩海岛上，可是呢，当这个异象来到的时候呢，他就在灵里面就进入了到这个天堂里面，神就邀请他进去这个门里面去看这个那边的景象，然后他就把这个景象写下来。他那时候就看到了那个有一个宝座，很美的一个宝座，然后有一位坐到宝座上。那第四章讲到的呢，是说这个宝座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我们看到说镜头哈，本来是在地上的这个拔摩海岛上看见的这个耶稣的形象，现在整个镜头转到天上了。那他在天上就看到呢，有这个宝座，然后呢，不是他有解释说这个不是讲这个宝座像什么样子，他讲是宝座上坐着的这一位像什么样子。他说坐着的那一位看起来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所以不是那个宝座看起来像碧玉跟红宝石，是坐着的那一位看起来好像是碧玉和红宝石，还有呢，有彩虹绕着这个宝座，所以然后那个光彩好像绿宝石，然后围绕着宝座又有四活物，有点像这个图啦，我可以看大家大概看一下，有点像这个图，有一点像，但是它的四活物可能不是这样面对我们，可能是围着绕着宝座，然后所以不是宝座在亮，是里面的上坐在上面的那个在亮。然后呢，当时就有闪电声音雷轰，旁边这边坐着24个长老。OK， 这个长老到底是不是人呢？神学家各说各话，但是很可能是也是像天使一样的灵界的一种不一，就是灵界的生命。然后这个后来才提到，所以一开始只提到说他看到四个活物，然后中间一是宝座，这个宝座呢，所以你可以这样想象，你把这个图呢把它放成平面的话，就是呢一圈一圈一圈的这样子，好像越来越大圈，最中间的就是神的宝座，然后呢在围绕着这个神的宝座有彩虹，然后这个彩虹外面呢就是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的外面呢就24个长老，那等一下我们还会讲24个长老外面还有。所以整个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你今天真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像这样的一个图画，它应该是给你感觉是很明亮，很多彩多姿，很多的颜色，因为有彩虹也有不同的宝石，然后很尊荣的样子。那第四章讲的是这个神的宝座在天上的样子，它所显现出来的样子是这样的。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第四章，是第五章。所以呢，他看到这个宝座之后，他后来就看见这个这个宝座上这个坐着的这一位呢，他手上有一个书卷，有个书卷，就是一卷书，因为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嘛，现在是一本书，那时候是一卷书。那个这个书卷呢，封着很重要的讯息。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这个讯息没有人可以开，就是没有人可以打开，它都有七印把它封着，有七个印把它封着，所以不能开。但是这不像是那种，你知道，像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开罐头，开那个塑胶罐，就是那个玻璃罐开不起来嘛，然后通常就找先生帮忙开。这个这里讲的不是那个没有不够能力，因为哈、他那边讲的说，我们看哈、这边写。他这边说，他说我看一件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谁配得开，谁能开。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呢，不是你有力气就可以开的，那一卷书卷呢没有人能开，不是说他封得很紧，因为连大力的天使都开不了，也没有人可以开。第二节告诉我们的是说，有谁配展开。 所以不是没有人有力气可以开，是没有人配去展开那个书卷。那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说这个书卷没有人配得去展开呢？原因是说这个书卷是拿在神的手里的，那神拿在手里不是左手是右手，拿在神的右手的。那他拿在神的右手呢，神呢定义说要有人来把这个书卷里面所写的或者所封的事情呢去执行出来。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没有人配去执行这个书卷里面的。一般人相信说这个书卷里面记载的是这个神要救赎这个宇宙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工作，所以没有人配得展开，没有人配。那你想想也对，如果这是代表神整体的计划，没有人有资格去开的。所以这个约翰他怎么样？大哭。约翰看见没有人配开，他就哭。他不是小哭，他是大哭。原文里面是哭得很厉害，就很难过很难过的样子的哭。那他为什么要那么哭呢？因为你知道，当时那个约翰那个时代呢，他们生活当中他们已经相信耶稣了，但是呢他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逼迫，不管是罗马政府啊，犹太的信徒啊，都逼迫他们。那也有很多信徒死掉的。那你也看见说有些电影，有看过那个电影有没有基督受难那个基督徒受难记还是什么，有被狮子咬的啊，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很乱的一个时代。所以呢耶稣来过他知道，但是呢他希望神能够把他的所有的计划可以做一个结束。意思就是说呢，不要让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苦难，不要让基督徒有那么多的逼迫，神能够把这个世界重新把它完完全全的拯救出来。所以他哭，他说他想没有人可以打开这个书卷，那神的旨意就没有办法完全，所以他很难过。那我们知道他也是当时跟耶稣很亲近的一个门徒，所以他希望神能够彰显神的慈爱和公义，把这个世界做一个完美的句点，所以他哭。那我们知道啦，哭，很多时候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解决了问题。他哭哭哭哭的，有一个长老就跟他说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告诉我一件事，就是呢，你为什么哭？如果你真的是哭神的旨意没有成全在地上的话，神会回应你的。神给他的回应就是，长老中24个长老中有一个跟他说，不要哭，看啦，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个印。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没有人能开，可是已经有一个人，一位可以开，那一位是狮子，就是大卫的根。这边可能我才大部分的人可能知道，但有一半人可能也不知道这讲的是什么，那可是如果你对旧约圣经有足够的了解，你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等候一个救世主，在等在等在等，到现在以色列人还在等，在等那个救世主。这个救世主要来做什么呢？要来拯救他们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多灾多难的，以前有希特勒去就是对他们很糟，然后后来他们之前灭国，在之前才复国，复国之后到现在还是跟巴基斯坦那边还是很乱，对不对？所以以色列其实是一个战乱的地方，多灾多难的地方，他的圣殿也被毁灭好几次，所以他们很希望能够有一位这个以后会来带他们脱离苦难的。然后呢，在旧约圣经就预言有一个犹太支派的中的狮子，所以十二支派中间有一个叫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叫犹大支派，犹大支派里面有一位会来解决这件事情。那这一位呢，他同时也是大卫的根，意思就是说他是大卫是当时在西元前应该是1000年的时候，我没记错是700还是1000，西元前1000年的时候他是以色列的一个王，所以 大卫的根就是说他是会从这个以色列的王的后裔出来的，然后他已经得胜，他能够配开这个书卷。所以你就想说，哇，狮子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狮子应该是很有能力、很有尊严。所以呢，你会想说，这个狮子一来，它能够战胜仇敌，所以它能够开这个书卷。那所以你看到这边，你就会发现哈、哦，约翰能够有一个安慰，因为他知道神今天仍然在听他的祷告，他在神面前哭泣，神并没有离开他们，神告诉他说有一个大卫的子孙已经来了。但是你是否曾经为这个神的旨意不彰显来哭泣呢？你当你看到这世界上的苦难跟灾祸，你会不会希望神做一些事情呢？你看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还有包括很多你自己也很自私，人也很自私，你会不会希望神赶快来处理这一切，让人都不要再自私了？约翰有这个心，他会说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基督徒在当时受到这么多的逼迫，他希望能够有一位来开这个书卷来解决这些事。那这个神给他的回答就是这个狮子要来，已经来了，不是要来，已经得胜了，可以开这个书卷。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的其实是耶稣，他能够战胜仇敌。所以如果你现在对这个世界看不过去，其实你应该知道说耶稣已经得胜。可是呢，约翰他知不知道耶稣已经来了？知不知道？知道。哦，那时候耶稣已经死过复活了，所以呢约翰知道，可是他还是哭。所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耶稣已经得胜了，可是我们心里还是很担忧，我们好像生命中活得好像还是没有耶稣一样。我们会问神在哪里，我们会问说为什么这些恶事还是继续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产生。可是只有到这个书卷，当神在启示的时候，就是当这个书卷之后揭开了，你才发现有一句话就是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不是不报，已经得胜，只是还没有完全。好，然后呢，神，你觉得神为什么要给约翰看到这个天上这个荣耀的样子？我觉得哈，是要给约翰一个盼望，让他知道地上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处的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有这么多的这些苦难，这么多的这些违背神还有人的自私跟罪的地方，应该会像天上一样很圣洁，很多的敬拜神。那我们在这边有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他一开始长老跟他说你会看到什么狮子，结果他看到什么羊。所以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羊通常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弱小的。狮子给你感觉刚强的，羊给你软弱是弱小的。可是呢，他是看到的是说，一看就是羊，这个反差真的很大。狮子怎么可以变成羊呢？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羊，它是什么样的羊？你看这边写，被杀的，哦。被杀的羊，羊很弱小的好不好，何况还是被杀过的。可是第九节他又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他被杀过，这个真的就是神很奇妙的道理，不是世界上的道理，是神的道理。第九节说什么？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他的奇异，因为什么？你看到了吗？他配，因为他被杀过，这个就是很奇妙的神的道理。他曾经被杀，愿意死在十字架上，对吗？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神。所以呢，他配得，是因为不是因为他是狮子，然后很有能力，然后呢，可能就是别人用原子弹，他用更强的大炸弹还是什么？不是，他能够开这个书卷，是因为 他愿意被杀，为我们被杀，所以他能够开。所以没有人可以开，因为只有他能够被杀之后有这个救赎的这个果效，所以只有他可以，所以只有他配开。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神的道理，是没有办法明白的，但是在这边我们看见。然后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等着这个狮子，他们还在等。其实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还在等，其实已经来了，他们还在等。因为呢，他们一直觉得他是狮子，狮子，狮子，狮子，狮子，从小到大的 他的爸爸妈妈就跟他说是狮子，狮子，狮子，狮子。可是今天来的不是狮子，是一只羊，所以他就不明白，所以他以为不是，结果其实是。所以呢，耶稣，我跟你讲，耶稣的目的不是来到世界上成立一个地上的政府或者是地上的王权，他的目的呢是来被杀，这是他的目的，来为人赎罪。所以如果你从世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什么样的王啊？这是很失败的一个狮子，因为他连自己的生命都赔上了。可是如果你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呢，在天上他是得胜的。所以我有一句话要大家一起来念，好，好，上面那一句，这句哈，我们一起来读哈。看起来失败不见得是失败，看起来成功不见得是成功。为什么？因为在地上看起来是成功，在天上可能很失败；在地上看起来很失败，可能在天上是很成功。第二章、第三章，你知道，从第二到三章，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其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有两个教会就基本是相反。第二间教会是应该是四美，第二间是四美拿，看你帮我看一下，就是第二间教会他呢看起来很穷很苦被逼迫，可是神说你是富有的。第七间教会呢是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呢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有，哇，又有钱又有最好的设备又有最多的这些事工等等，神告诉他什么？你什么都没有，你是贫穷的。所以天上的观点和地上的观点不一样，耶稣给我们最佳的写照。因为呢他来胜过仇敌不是靠武力，而是靠着为人钉十字架。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在这个这里有讲到说，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归于我们的神，他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想要跟耶稣一起做王，你要怎么样？你不要做，你不是到最后不是要做狮子，到最后你是要做羊，被宰的。这个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你辛辛苦苦过基督徒的生活，说真的，如果你真的要好好过基督徒的生活，有时候真的很辛苦。因为呢，在别人，譬如说好了，星期天你每一个礼拜一定要来崇拜神，要来见神的面，然后其他人会跟你说，哎呀，你们基督徒怎么那么笨啊，为什么不去我们去哪里玩啊，还是一起去什么郊游不是很好吗？或者是说这个李丽姐他们的那个公司之前有一个经理那个经理在墨尔本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呢他有来过这个我们星期四，然后我跟他聊过，他说呢，那时候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他那时候刚好参加一个教会，然后后来我没有想到他就辞职了，他辞职了。所以他辞职，理解你讲的，他辞职他是为了要去这个教会里面全时间帮忙嘛，对不对？是。好，那一般人会想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傻？怎么那么傻？他放着一个好好的这个很重要的工作不做，又有钱又有权，不错的工作，他不要，他跑要去，就是。他说时间到了，他要现在要去为神服侍，他就放下他的工作跑去就是全时间拓展那间教会，在墨尔本。所以你知道吗？别人会觉得你很傻，放弃了这么多，放弃这个放弃那个，放弃这个放弃那个。因为呢耶稣本身就是这样，他放弃了什么？ 基本上是全部。他本来是跟神一样高高在上，是很有尊贵权柄的，但是他放弃了全部来到世上，为的是为你而死。所以呢，我们学耶稣的人，我们知道你看起来可能输了，可是其实你是赢的。你看起来人看起来你可能很软弱，甚至你知道男人不能哭，通常我们觉得男人不能轻易哭泣，但是我告诉你，我信主之后拼命的哭，信主之前我什么都很少哭，那信主之后常常哭，不是为自己，不是为其他，为自己的罪哭，为人哭，为这个神的国度哭。所以我跟你说，真的，当你信主了之后，你要跟耶稣的人，你不要被世上的这些假象蒙蔽了你的双眼。有些成功的事情不见得是成功，因为那些世上的财富不是不重要，但是它真的到最后不是神要看的，神看的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心。那这只羊呢，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它怎么样呢？它有，哦对，这个图蛮特别的，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假的，但是我知道以后如果我们上天上的时候应该像这样，因为圣经上说这些动物都不伤人不害物，那应该会像这样很和平。好，那但是这个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有七个角，有七只眼。好，七只眼睛不知道是这样长的啦，但是那个他们就这样画了，那七只脚七个眼睛。所以呢，七只脚七个眼睛代表它有完全的这个权柄。那眼睛呢，不只是智慧象征，它也是明察秋毫的意思。所以然后它这边说它是灵，就是这边再等一下我看一下，在前面这边就是神的七灵，有七只脚七只眼睛就是神的七灵。所以意思就是说它有神的这个荣耀，神的带着权柄的，有能力的，有智慧的，明察秋毫的这个灵，圣灵在这个羊的身上。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有一个渐进式的启示。怎么样渐进式呢？本来以为你等不到，结果后来发现原来我要等的是狮子，结果我要等狮子的时候发现原来不是狮子，到最后它是一只羊，还不是普通的羊，还要是被杀的羊。到最后你会发现这只羊后来是完全得胜的，因为它有七只脚跟七个眼睛。所以它这个羊呢，其实我觉得啦，七个脚和七只眼睛的羊呢，不会输给一开始的狮子它真的有这个能力。所以当他死而复活的时候，他就真的配开这个书卷，因为他完完全全去执行神救赎的计划。好，那所以我们发现说这个羊呢能够开书卷，不是因为他像狮子一样有很利的爪子，而是他愿意被杀，有被杀的心智。或许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生命遭受许多的不公平，或许你心中充满很多为什么，或许你会说为什么我要先道歉，为什么要先低头，为什么我有理还要让人，或许你会问这些问题。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耶稣比你更有资格问这些问题，因为他本来是神，但是他却没有去问这些问题，他以人神的身份为人流血赎罪。你这样想，你就会觉得我们有什么资格死抓住我的面子不放。耶稣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是他愿意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利，也就这样他才配开这个书卷，只有他能够执行这个计划。但是后面还有启示录，这是第五章而已，后面还有六七一直到二十二章，后面你会发现这个书卷慢慢展开，他的计划慢慢的实看出来是审，他要来审判等等。但是我们从这个第十节开始，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第十一节说，我听见宝座和何物活物和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配得高，被杀的羔羊配的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 然后再听见天上地下地底上沧海里天地所有一切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那个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那你就会发现呢，这里齁、哦、有许许多多的天使，数目是千千万万。那千千万万到底是多少？其实在那个希腊文里面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招生手招生是千千千千万万万，非常非常多的意思。那这个很多很多很多到底有多少不知道，但是呢如果这些人全部都大声说，这些天使全部都大声说，都是小声说，说哎呀被杀的羔羊配得全人，哎呀好像有种丰富啊智慧，不是，他说被杀的羔羊配得全人，像我这样可能比我还大声，然后是千千万万的一起在讲，你可以想象那个天上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吗？这我不知道，如果我站在当中我一定非常的怎么样，与有荣焉。因为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一千人聚会，在那个西那个 Blue Mountain 哦，有一个这个蓝山那边，他们有个聚会叫 Men's Convention， 就是基本上一千个男人在那边敬拜神的，这边讨论一些就是啊圣经的话道理。然后呢，我会发现呢，当你有一千个男人在那边一起唱诗歌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你可以想象。很不一样。然后我也曾经去中国，我们知道中国的教会通常比较大，对不对？所以我去珠海的三支教会呢，他们每一堂、哦、大概从这边一直坐到那边有一千人这样子，基本上就是我们这边一直放大放大放大，差不多800到1000人。那当时我跟他们一起唱诗歌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感觉很宏大，但是没有一千个男人一起唱大声那么厉害。可是这边不是、欸、这边是千千万万的天使一起唱。或许你会看到一些大型演唱会有这样的情况，哇一起大声的叫大声的喊，可是不会到千千万万这个数字。然后你觉得就这样子了吗？不是耶，因为呢你会发现他这边讲什么，又听见什么，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的天地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所有被造之物，那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所有的大象一起叫，所有的海豚跟鲸鱼一起叫，所有的昆虫飞鸟一起叫，一起重新敬拜合意，重新合意去敬拜神。这种景象想都没办法，真的，所以我说我讲不出来，因为你想都没办法去思想的。千宇宙万物，包括千千万万的天使，包括四活物，包括24个长老一起的去这种赞美的这种景象，这是天上的样子。我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的想象，但是你去大概想象一下，你就会觉得这个是何等盛宏大，何等盛大的一个情况。然后你会发现一件很不同的事情，就是呢，在第五章是只有第四章。只有坐在宝座上的那个啊，有四活物跟24个长老来敬拜、哦、那到这里你会发现千千万万的天使大声说，所以在这里这个敬拜的对象变成羔羊了。到最后全部的宇宙万物一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归给谁？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意思就是说，当这个羔羊也就是耶稣，他愿意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死后复活之后，他和神一样完全一样的配得荣耀。基本上这就是说他就是神，他和神在一起来被所有的这个一切被造之物颂赞，来赞美称颂。羔羊就是神。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呢，当这个你看见神的荣耀跟羔羊的荣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接下来的审判是必须的。这件事比较难明白，但是接下来的审判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所有天本来应该天地所有受造之物，包括天使跟长老，全部都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有一些人不肯敬拜赞美的时候，那就会受到神的审判了。 所以审判跟神的荣耀是息息相关。当你在第四章跟第五章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你就知道审判是一定要来的。因为如果所有受造的之物都应该颂赞赞美神的话，不应该有任何人不颂赞赞美神。我们华人常说啊，我们常常看报纸，然后看到这个，譬如说我看这个电视有一个节目叫 Current Affair， 澳洲的节目，然后譬如说他有一个这个很不孝的这个儿子，他呢就把他的妈妈锁在家里，然后呢他就去跟政府拿这些就是他妈妈的救济金，然后他拿去自己花，给他妈妈吃一个很糟糕的东西，然后在垃圾堆里面活。你如果看到，你会觉得怎么样？这该死嘛，对不对？你会觉得说这种是什么样子的儿子等等。我们如果不爱这个父母，就是不孝，就是华人，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就算今天没有法律制裁，也有社会和良心的制裁。然后你就在想说，有些人就说啊，这个基督徒很霸道，很不讲理，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这些道理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可是如果你仔细的想啊，如果今天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话，如果神今天真的有创造了各位，今天神真的有为你而死，今天神也真的为你担忧，当你不愿意跟宇宙万物一起去敬拜他的时候，那岂不是更严重吗？岂不是应该受到制裁吗？所以重点呢，不是，然后岂不是说，如果父母生养你是一个恩典的话，神创造你保护你能够有生命，然后再来是他为你而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恩不是也是很浩大的吗？你怎么能够不去回应呢？那不是应该受到制裁吗？所以重点不是说基督信仰是不是很霸道，重点是呢，今天我们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如果他是真的，他就不霸道了。他如果是真的话，你如果不去敬拜这个神，你就反而才是一个很霸道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回应他的恩典。那如果他不是真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没有话说。可是如果他是真的话，如果不是真的，基督信仰就很霸道，因为你老是要人家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可如果他是真的，不信的就很霸道，因为你不愿意去回应神。然后到最后他这边讲到一句说什么？阿美，阿美是什么意思？真的，对对对，是真的，处理真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呢，所有的这一切，前面的第四章第五章这一切是活物在这边讲的，就是这是真的，也都是他们的心愿。所以我不知道你相信吗？你相信神真的为你而死吗？你相信神真的在天上有这样的荣耀吗？如果是，你今天就不能不回应他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在天上是一个很没有办法描述的一个景象。主啊，我们在地上真的有充满很多的自私，很多的灾乱，每个人真的都是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也都很自私。那这世界上也充满了很多灾祸，很多战争，很多饥饿，很多天灾人祸。上帝，我们知道你创造的世界本来不是这样，你创造的世界本来是要像天上一样，能够不断的在你的爱中，能够和你有更深的连结，能够感受到神你丰盛的恩典，能够活得很丰富的一个情况。但是神，你今天给我们看见我们能够重新活这样的情况，因为耶稣已经有一个配打开这个书卷的来了。 主啊，他不单是狮子，他更是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也活的是像耶稣一样，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看起来成功但是其实失败，而是能够知道上帝你的心意，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可能这代表我们要把我们的面子践踏在地上，可能这代表我们要第一个先说对不起，也可能这代表我们要在别人的鄙视的眼光下面能够继续不断的去爱你。但是主，求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能够学习耶稣，能够做一只被杀的羊，愿意来更看见你的荣美。主啊，保守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能在有一天都能在天上看见，也一起的来崇拜你，来进入到这种很丰盛的恩典当中。感谢神，保守我们的脚步，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